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，我是 JC，
我是苦林，
我们是
JK 二人组。
还没好啊，
只要大家听到是这个 JC 开头的话，表示我的声音还没好，无法用响亮的声音唤起大家的精神，所以就变成这样，用低沉的声音跟大家讲希腊神话。
嗯，好。
说到这里我们要预告一下，我们的希腊神话可能快要结束了。嗯，虽然希腊神话还有很多的故事，但是大部分其主要的人物啊，或者大家有听过的，我们都介绍过了。
是
啊，所以其他一些哩哩啦啦的哈，可能就暂时不说了哈。所以我们希腊神话会暂时告一段落。
是暂时的吗？还是永远告一段落
？Never say never，、哦、搞不好哪天想起来又要说了，
要补充的。
所以讲暂时比较安全。
好好好、
但是呢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的。嗯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，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故事，要讲给大家听。至于要讲什么呢？要不要卖个关子？
你上次不是有说了吗？
我说的是什么？
圣经啊！
啊，糟糕。没错，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那虽然你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这个其实里面，像我自己很早就看圣经，我是把它当小说来看的，因为里面的故事也都很有趣，而且也都跟我们有关系，甚至跟现在的这个以色列的局势战争都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们讲一点，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不共戴天，对不对？
啊，是，
就他们是同一个祖先，
是啊，亚伯拉罕嘛，
对啊，是啊，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嘛，哈，所以、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一定会不断的推陈出新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
是哈、哦、你多保重身体啊。
对啊对啊对啊，身体最重要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神话。你记得我们神话里面讲过一颗金苹果吗？
有吗？啊，谁最美丽，然后就把这金苹果送给那位嘛？
对对对对对，
维纳斯是吧？
对，维纳斯得到了嘛？他用什么去换的？
用什么？什么意思？
对啊，就是要那个牧羊人决定说谁是最美的女人嘛？那这三个都去收买，这个牧羊人啊，一个说我要给你权势啊，一个说我要给你财富啊。就维纳斯说要给他什么？
给他最美的女人、啊、，Helen。
对对，最美的女人给你做老婆，所以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会惹起这个特洛伊战争的原因嘛。哈，好，那现在还有另外一颗金苹果，哈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
不同的吗？
不同的哈。这是宙斯跟希拉结婚的时候呢，那当然他们两个结婚的话，所有的神都要来，对吧？包红包，他们这边有包红包的习惯了，但是送礼物。像美国，他们到现在结婚，大家也都会送礼物，
对，而且看你缺什么。
对对对对，而且呢，送礼物都会附上发票。
哦，如果你要做退换的话，
对对对对，因为在美国，他们大概都是可以无条件退换，所以你也不介意你提换钱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也蛮好的。一来看你需要什么，那二来就是说，就算你万一不合用，你也可以把它退掉，换成现金这样哈、嗯。好，那这个大地女神盖亚，她大概算起来算是宙斯的妈妈。嗯，好，这里婆婆就对了哈，她就带来一棵枝叶繁茂盛的大树，树上结满了金苹果。
哦，这是什么树啊？
哇，不得了，金苹果树哈、嗯，把这棵树就送给宙斯跟希拉。嗯，这是个大礼啊。一棵树上都是金苹果，这不得了。
那这苹果是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？
哦，是金的，更值钱啊！现在金子多贵，
他们哪需要钱啊？
至少是、
整个宇宙都归他管了，
就黄金的价值，所以一个是它可以很值钱，二来是它很坚硬，不容易被毁坏。那第三个原因是它看起来金碧辉煌。
好了，就当做装饰品。
对啊，所以大家你看，很多东西我们都喜欢镀金啊，喜欢把它加上金色啊，对哈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怎样啊，对不对？盖亚送的，你这个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啊。所以宙斯呢，因为这棵树是移过来是要种的哦，这是可以，这是活的树哦，所以就要种在果园里面。那宙斯就命令这个夜神的女儿啊、哦，夜晚的夜，夜神的女儿说：“你负责看守这棵树啊。”那他说我一个人这样看，我虽然是夜神的女儿，晚上不睡觉，但是我也会累啊。那你可以找个助手，他就找了一只助手，是一头龙。
是
哦，这头龙哈也没什么特色，就是100个头，
可以轮流睡觉了。
而且这比100个眼睛还厉害，100个头啊，这个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到，从来都不睡觉。 而且它走动的时候都会有震耳欲聋声，咚咚咚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有一百个头，所以它有一百张嘴巴。嗯，一百张嘴巴可以发出一百种不同的声音。
那不吵死了吗？
当然它不一定常会发出声音，可是如果来了一个人坏人，然后是小偷，它只要一叫的话，这个对方一定会吓跑的。嗯，可是呢，世界上只要有好的东西，越禁忌就有人想要挑战。
是，
所以呢，底比斯国王听到有这棵树。
等一下，那底比斯国王是人吗？
啊，是人，是人，还是人？他就叫这个国王，国王基本上都是人，但国王就是负责让自己的老婆或者女儿被宙斯这个得手，然后生下一个半神半人的哈、嗯。然后就命令赫克利斯，赫克利斯我们之前有讲过，就是一个民间英雄就对了哈，很有本事的。
他是宙斯的私生子吧？
宙斯的小孩通通都是私生子，
那为什么他还可以命令赫克利斯去偷他爸爸的东西啊？
因为赫克利斯是这个国王的女婿啊，哎呀哎呀，跟他谁啊？对，所以他就说啊，所以这些半神半人，他们跟人的地位基本还是平等的啦，他们没有说我是神就不用听你的。他说你去巨龙那边把我这颗金苹果给我拿来。
把我这颗金苹果根本不是他的，
帮我把这颗金苹果拿来，我被尬意的丢啊！赫克利斯的受到命令之后，就开始哦，这一段旅程就非常漫长而惊险，因为第一个他不知道夜神女儿住在哪里啊，
可是他应该知道金苹果在哪里、啊，
不知道啊，
我不知道，
不知道。当然了，我当然不会对世界公开说我在境底堆啊，对，所以他就漫无目的走来走去，哦，就到处找，找一找，还碰到一个铁巨人。哦，这铁巨人头是很硬的，他碰到那个旅客啊，他就用头把他撞死。大概可能有没有做
练铁头功嘛？
对对对，不知道有没有做人肉包子就对了哈。可是这次他的脑袋撞在赫克利斯的头上哦，自己撞得粉碎。
哦，
因为赫克利斯是一个
大力士，
对对，大力士啊，很厉害的哈。然后呢，所以这个铁巨人先送命了哈，然后赫克利斯继续赶路。到河边呢，又碰到一个怪物。这个怪物是战神阿瑞斯的儿子。嗯、阿瑞斯的老公是谁？你记得吗？老婆。
我想他不是男的吗？他是谁？忘了。
维纳斯。对啊，那时候两边打仗，那个为了特洛伊打仗的时候，不是只有维纳斯跟阿瑞斯两个合伙站在一边嘛、嗯？还有那个丘比特嘛？哈。好，这个赫克利斯不知道是谁啊，就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知道夜神的女儿在哪里吗？”结果这个阿瑞斯儿子也没有回答。
等一下，那这个阿瑞斯儿子是丘比特吗？现在指的是丘比特
吗？哦，不是，丘比特是那个维纳斯自己的儿子。哈、哦，反正他们这一家我在外面生很多小孩啦，祖坟不及被宰哈、哦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他看到赫克利斯很厉害的样子，就跟他挑战嘛，哎、欸，就挑战被他打死了
啊。所以他打死阿瑞斯的儿子，
对，这么担心就抓掉啊、哦嗯！那阿瑞斯就赶来要为死去的儿子报仇啊！
对，
那赫克利斯也不得不迎战啊！嗯、那赫克利斯 是半人半神嘛，阿瑞斯是全神嘛？嗯，一般来讲，半人半神是打不过全神的嘛？
应该是啊。
那这时候这种事情，谁能够阻止这个事呢？
谁呀、啊？宙斯吗？
对啊，老大要出马、啊。老大也不希望阿瑞斯死啊，也不希望赫克利斯死啊。
可是老大不知道说赫克利斯是要偷他的金苹果吧？
他还不知道，对。但是宙斯就说这两个都我儿子啊，对不对？
阿瑞斯是他儿子吗？
阿瑞斯也是他儿子啊，对啊，哦、对对。我们以前有个表，大家如果有，不然我们再把表放一次、啊。
已经忘记了，
所以就啪用一道雷电把他们隔开。
哦，
哎，中天打雷，你们打就没办法打架了。哦、那做阿瑞斯也无可奈何啊，赫克利斯就继续前进，再碰到一群在水边的女神。嗯，哦、所以水边的女神也都是宙斯的女儿、啊、
那不就是他的姐妹吗？
也可以算是啊，他们都没有在分这个，都可以跟妈妈结婚了，还管什么姐妹、嗯？就跟他们问路，女神说：“哈、哦，你去找那个河神。”嗯，河神很年纪很老，他是个预言家，他知道一切事情。可是你问他，他不会跟你讲。你要趁他睡觉的时候攻击他，把他绑起来，
是
逼他跟你讲实情，请他赶紧嘎把手就对了。那赫克利斯就照女神的建议，哎、欸，把河神制服了。他说好，夜神女儿在哪里？金苹果在哪里？哦，那这个河神只好跟他讲，对，讲了之后就知道了哈。知道了之后，哎、欸，还没这么简单，因为他住的地方离很远，离那个金苹果园很远，还要先穿过埃及。 哦，那埃及谁在统治呢？埃及那时候的国王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。
哦，是啊，
对，海神波塞冬儿子在埃及做国王。那埃及这时候已经连续九年的干旱了。嗯，那当然就去问这个预言家，问这个先占卜师啊。结果这个预言家就说：“哦，神谕哦，这个神谕很残酷，要每年向宙斯献祭一个外乡人，
是
才会让土地变肥沃，嗯，大家才会有收成，才不会干旱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波塞冬的儿子，也就是国王，听到这个预言家说啊，感谢你告诉我这件事，嗯，每年要献祭一个外乡人，
是
才会让土地变得肥沃。那你也是外乡人嘛，哈？
这预言家是外乡人，啊，
对对对，外来人。预言家对啊，我是从外地来的。好，那你就第一个。
觉得他应该不太相信吧，居然把预言家当做第一个。
预言家没想到，请问外交核心不敢你讲啊，对不对？结果，但是他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很方便啊，既然是外乡人，啊，你就是，啊，就第一个祭品就把他杀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国王以后每这个国王算起来很残暴，每年就举行这个祭仪，每年都抓一个外乡人来献祭就对了。
啊，那还有外乡人敢去啊？
对啊，所以很多到埃及来的外乡人都被杀害了。那赫克利士当然也是外乡人啦，啊，所以他来的也被抓起来了，绑着送到那个祭这个宙斯的圣坛前面，哦，那准备要杀他。但是赫克利士什么人？开玩笑，
大力士，啊，
说要绑过来屌吗？不但把挣脱了捆绑的绳子，而且把国王、王子、祭司统统杀掉。
啊，也很有，把波塞冬的儿子也杀了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不但杀了阿瑞斯儿子，还杀了波塞冬的儿子哦。这，这也很有武松的作风。
嗯，是啊。
那赫克利士反正一路上很多危险的事情啦，但是而且，但他也做很多好事，譬如说普罗米修斯不是在高加索山上被神绑着，每天让老鹰啄他的这个内脏吗？他把普罗米修斯放出来。
他为什么对他特别好啊？
他觉得你没干必要受这种苦，而且你做这事是为了人民啊，帮人民取得火种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普罗米修斯再告诉他，你看好心有好报，说那个阿特拉背着天空的地方，就是种金苹果的地方了。哎，对啊，所以阿特拉就背那个天空的嘛，哈，所以他就来。赫克利士呢，就照普罗米修斯的这个建议来到这个金苹果这里，普罗米修斯说：“你最好不要自己去摘，因为你可能还不够这个力量，你叫阿特拉帮你摘。”
哦，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阿特拉吗？
阿特拉就是扛天空的。阿特拉跟普罗米修斯就是盖亚他们那一族那一代的，不是跟宙斯那一代的发生战争嘛，所以都后来被全灭嘛。唯一有活下来的就是普罗米修斯跟这个阿特拉。所以普罗米修斯圣火狼啊，都还帮助他们，有没有？那时候还帮助那个帮助谁说？希腊不是派一个蛇要去咬死谁吗？然后他还 把那个蛇挡住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普罗米修斯是我在看这些希腊神里面唯一一个好心的神。
唯一啊。
对，其他的神都是也不是坏啊，但就是说因为神嘛，想干嘛就干嘛，很任性这样子。那他说你找阿特拉帮忙，可是阿特拉说，我要背天空，我如果离开了天空会垮下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赫克利士说，那我先帮你背。先帮你背着，然后你去想办法。阿特拉真的很厉害，他那个龙虽然有100个头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弄催眠术，把催眠的睡着睡着睡着，把这个龙搞得昏昏入欲睡，然后挥刀把他砍死了。
砍死那些龙，
砍这龙很辛苦，要砍100刀。
可是他为什么要帮那个赫克利士啊？
因为啊，
他为什么要帮他？
因为赫克利士帮他扛天空啊，
扛一辈子啊。
他以为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还有看守，还有那个仙女啊，夜之女神不在看守吗？
对，
他还骗过他们，然后摘了三颗金苹果，回到赫克利士的面，当然不可能把整棵树挖掉，
对，
摘了三颗金苹果来，这样。可是他回到赫克利士的面，赫克利士不是还扛着天空吗？
是，
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扛天空，我扛了半辈子也够累的。我现在觉得。”好轻松哦，肩颈都好松松垮，我不要再扛了。然后都来金苹果三颗在这边，放在这个赫克利士脚前的草地上。
是，
然后他就拜拜，我先走了。哇，赫克利士气啊，扛着天空，虽然金苹果拿到了，可是天空扛着他也不能放掉啊。然后当然这个力士嘛，英雄都是智勇双全的。他说：“ 那个阿特拉你不要急着走，我帮你扛没问题，可是我想要找一个软垫垫在头上。
哦，他不是用肩膀，他是用头顶的，
用头顶的，用头顶的，用两个手这样撑着垫在头上，他不然那个把我头都压裂了，到时候把我头压裂了，天空还是会掉下来。
是，
那这你的责任呢？天空掉下来你会责。阿特拉说，这样也道理，好啦，那我去拿软垫。那个赫克利说，那你要先扛着啊，那软垫给我，我戴到头上啊。
对，
然后阿特拉就帮他扛着，然后赫克利是就走了，
对对对，马上逃之夭夭，
又上当了。然后呢，金苹果拿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赫克利是这阿特拉狂狂狂狂也要港片嘛，是真好港片啊呢。结果赫克利是回到迪比斯王国之后，就把金苹果交给国王。
对，
国王其实看到他活着回来，并不是很高兴。
为什么？
因为国王不喜欢他。
那他把女儿嫁给他，
那没办法，所以是女儿喜欢他，所以他觉得他是希望这个赫克利斯在摘金苹果中间会送命。结果他没送命，拿回来了。
对啊，
拿回来他说好啊，不然就送给你好了，这样子。他根本没有要，赫克利斯说木半玻璃也不被矮啊，叫我自己处理。然后呢，赫克利斯就把金苹果供在雅典娜的神坛上。
为什么？他跟雅典娜那么好啊。
对啊，他反正你总有你崇拜的神嘛，就把这个苹果放在雅典娜的圣坛上，算是供奉给他。雅典娜有没有很高兴？
我不知道他喜欢吗？他也不喜欢。
因为雅典娜喜欢的是另外一颗金苹果。
什么金苹果？那个漂亮的。
对，
可是已经给维纳斯了。
对啊，所以这颗不好，这颗山寨品哦，所以他也没有喜欢这样。结果后来赫克利斯想一想说后来不能拿去还给那个夜神的女儿了，白忙一场。
他还敢还啦，他不是给人家斩了那个龙的那个
龙，不是他斩的龙的那个扛
天空的。是啊，但是也是因为他啊。
对啊，那他当然他不会承认，我不晓得那龙怎么样，而且龙也没关系啊，这个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就是白忙一场。
对啊，
对，所以你看这神爱个黑狼狼狼就只有这样的生命啊。不过赫克利斯就是因为他打败很多对手，你看中间战神的女儿、战神的儿子、海神的儿子，通通被他干掉，所以他是很厉害。而且他说做好事帮助人，去救了普罗米修斯，碰到人家民间有什么困难他也都去救人家，所以他的名声非常的好。好，接下来如果你觉得这个可能不够精彩
白忙一场。
对啊，搞了半天，所以你要神也是会做白工的。接下来这是人家点大家点名的，不然本来我是没有要讲到他的。
是
这个因为名气太大，不讲不行。Medusa 有没有听过？
蛇妖魔女。
蛇法没有，
蛇
法魔女
不是蛇妖，
不是蛇妖哈，蛇妖就是白蛇传的。然后 Medusa 本来是一个美丽的金发少女，她们有三姐妹，可是呢，只有她很漂亮。另外两个姐姐长得都不好看，但是两个姐姐虽然不好看，但有个特色，她们两个姐姐算是神的身体，因为她们也都是神的后代，所以呢，等于她们那两个姐姐不是肉身，不会死就对了，只有美杜莎会死。
那为什么她会死啊？
就
既然是神，
可能生三个小孩基因不够好，前两个有，最后一个就没有啊。会死也没关系，因为也没人会杀她，而且她这么漂亮，很多人慕名而来追求她。那时候只要漂亮女生都会很多人追的。可是呢，她不想谈情说爱哦，她居然选择她要效忠雅典娜，要做雅典娜神庙里的祭司。
是，
而且你要做神庙里的祭司，她就还要许下她终身不嫁的誓言。我们不要男人就对了，我们这个希腊神很多不嫁的，有没有？
对，
那些狩猎跟着狩猎女神的那些什么那些处女神、仙女也都不嫁的这样哈。可是呢，不幸的事情就来了，海神波塞冬看上她的美貌。
海神啊，海神不是只喜欢那个吗？他只喜欢一个女人，
没有一个神只喜欢一个人，尤其是男神。好，看上他的美貌，然后在神庙里强暴了他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也有一种说法说波塞顿是因为跟雅典娜争夺那个雅典城的守卫神嘛。那时候失败了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就强暴这个美杜莎来报复雅典娜。 但这是一个说法，这没有办法证实的，因为谁知道他想什么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美杜莎被波塞冬强暴了嘛，这是事实嘛，对不对？性侵了嘛，哈、哦。那性侵事件发生之后，雅典娜竟然没有站在美杜莎这一边。
哦，是啊。
他说你，他怎么可能性侵你？你有反抗吗？你有怎么样吗？你有叫吗？你有证人吗？他认为是这个，他认为是这个美杜莎跟波塞冬两情相厌的。哦、嗯，不相信他是强暴的。所以说你亵渎了我这个神圣的地方，
嗯，
而且你现在已经不是处女了，
嗯，
你没有资格在神庙里面继续做祭司。哦，啊，美杜莎就很生气说没有啊，怎么样跟他争吵，盛怒之下雅典娜就对他下诅咒，
是
说你头把球变毒蛇，
嗯，
然后呢任何人看到你就会变成石头。
哦，所以他这个
不是他天生的力量哦，这是雅典娜的
诅咒。
雅典娜，你看这对一个女人是多大的诅咒？你满头的头发居然是毒蛇，所以大家看过那个画像，我们到时候找那个像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更惨的是，任何人看到你就会变石头。
嗯，
那如果是你讨厌的人，当然 OK。问题是，如果是你
喜欢你的人，
对啊，你看你妈一眼，你妈变石头了，糟糕哈。这又有一个说法了，说美杜莎哈是因为长得太漂亮。然后跟雅典娜，但可能有私下说雅典娜不挖下水，
又要比美了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雅典娜是个不错的神，但她的唯一弱点就是比美的这一点。你看上次为了
输给维纳斯，
为了金苹果的事情也是这样哈、嗯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很可怜，这个美杜莎逃回家里面，就希望说啊，家里人可以安慰她。没有想到呢，因为她以前很漂亮嘛，两个姐姐都不漂亮啊，
对，
两个姐姐本来就嫉妒她，然后。现在回到家之后，不但没有温暖的庇护他，反而对他冷嘲热讽
啊！
对，就结果让他本来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嘛，不然也不会说下立誓要去做祭司嘛。可是现在既然大家都这样，他遭到这么不幸的命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变成了很冷血、很无情，就变成了所谓的蛇发女妖。
我觉得重点是家人都不支持他。
对啊对啊对啊对。所以有人写文章把这个事情写成一个 MeToo 事件。
哦、
你看这是不是很像 MeToo 事件、嗯、就是你被强暴，但是因为你没办法举证，然后就被人家怀疑。怀疑就认为是你自己行为不检。然后再加上家人不支持，所以你可能就自暴自弃。对，所以这个可以用来写论文哈。改天来写一下。好
好啊，继续。
我不行了，写论文不行了。
没有啊，没有不行啊。这三言两语不就讲完了吗？
你的表情论文就是把三言两语的话讲成很多这样子，从各角度
化简为繁就是了。
对对，各像我们是负责化繁为简的，写论文的人就负责化简为繁。
是
好，那这里有个国王哈，这个阿尔戈的国王，这个国王他的公主叫达纳尔。
嗯，
那因为他没有儿子，哦，那这个国王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达纳尔，他就问这个神说：“我是犯了什么错，没有儿子这样子？”
嗯，
问阿波罗，阿波罗说：“你不但不会有儿子，你还会以后还会被你孙子把你杀掉。”
哦，那更惨嘞！
对啊，哇，这国王想说那惨了，那如果没有儿子，孙子杀掉，那一定是我这女儿生的吧？
嗯，对对。
那这个达纳尔嘛，对不对？就把达纳尔锁在一个铜做的高塔里面。
达纳尔是他的女儿，
他女儿，对对对，
这个公主，
这个女儿也就是因为孙子将来一定是这个女儿生的啊，对啊，
外孙
锁起来，对不对？让你根本不能跟外人见面，我看你怎么结婚生小孩这样子。结果呢，宙斯看上达纳尔了。宙斯看上了，有人不能得手的吗？你锁在高塔里没关系，
嗯，
我这是变什么？我不变这个天鹅，我也不变成那个牛，我变成一阵雨。我下雨下到你塔里面去，哎，
他连动植物都不用了，
对对对对对，
直接变成雨，
而且是金色的雨哦，那、哎、你看金色的雨，然后下到铜塔当中，就跟达纳尔结合，生下了一个儿子，
嗯，
哎，这个儿子就是有名的帕修斯。
哦，那帕修斯有什么丰功伟业吗？
等一下就知道了、嗯、好，那国王知道以后就很生气啊。就不承认，怎么可能是宙斯的儿子？我把女儿灌得这么紧，怎么可能是？反正不管怎样，女儿是怀孕了啊。他就把这个女儿跟孙子，就是帕修斯赶出去
啊、是。
而且他又不敢把他们亲手杀他们，因为毕竟传说是宙斯的小孩嘛。宙斯
其实我觉得他心还不是说非常残忍，因为之前你还有讲过国王把自己的女儿杀了嘛，那他既然宙斯有预言说你的孙子会杀你，如果比较残忍的话，我直接把女儿杀了。
对啊，女儿被怎样直接把她活埋都有，对，所以他把她装在一个木箱里丢到水里面。
把谁？把这母子吗？
把母子都装在木箱里面，因为这小孩还很小嘛，孙，然后丢到水里面，就希望说被浪打翻沉没然后淹死这样子。
是，
哦，可是这木箱一路飘飘飘，反正这种的大概都不会死了，不管是摇篮啊还是木箱啊，飘到一个岛上，哎，一个好心的渔夫找到，就收留了这个母子两个人。哦，那达纳厄显然是因为是长得蛮漂亮的，
是，
所以另外一个国王叫波吕德克勒，他爱上了达纳厄，他就追求他，你有小孩也没关系，我喜欢你。可是波吕德克很残暴，所以名声不好，达纳厄就不肯嫁给他，那他就想要霸王硬上弓。
是，
可是这时候婆修斯已经长大了哦，
哎，哦，已经，所以他妈妈应该有一点年纪了，但是还是国王，这个国王还是喜欢他。
对对对对对，哈，那妈妈如果这个婆修斯大概15岁，妈妈应该也有三四十岁了这样。好，但是呢，婆修斯就守着他妈妈这样子，让这个波吕德克没办法得手。
是，
那这波吕德克呢，他想说把这婆修斯干掉，但是我不能自己亲手干，因为如果我杀了他儿子，妈
妈，他
妈
妈应该不会喜欢
我
了，
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想个办法，他就办一场盛宴，然后邀请很多青年来，也邀请婆修斯来。那婆修斯因为也不知道波吕德克想干嘛嘛，就去了。去了呢，哇，这些有钱有势的青年都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，哦，互相赠送啊什么啊。婆修斯因为妈妈在单亲妈妈带着他，也没有什么家境，也没有多好，他而且还不懂，他就空手来，那就被大家讥笑。所以，哦，你这小气鬼，你这个人啊，你这穷酸，你大家礼物互相换来换送来送都这么昂贵啊，你怎么都没有这样子。哦，那婆修斯年轻嘛，当然经不起急，就说我下次一定带最珍贵的礼物，比你们所有礼物都更珍贵的宝物来。
是，
哎，啊，这下就中了波吕德克的计了。
嗯，
波吕德克就说：“也不可怜啦，大家带的东西都这么珍贵，你还能带什么更珍贵、更难得的宝物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吗？难道没有吗？有，他跟你讲有。”蛇发女妖的头颅。
哦，所以这波吕德克他指定要蛇发女妖的头颅。
他说：“你要是有本事把美杜莎的头带来的话，那你就厉害了。”
啊，
对。当然他另外两个姐姐是永生的嘛，所以只有美杜莎是唯一的人选。你要是能砍下蛇发女妖的头，哎，满头都是蛇，而且看到人就会变石头。
对，
你要是能把他的头带来，那你的礼物最珍贵。哦，那婆修斯年轻气盛嘛，不懂嘛，就说好，我一定做得到。哦，那他去拿砍蛇发女妖的头，砍美杜莎的头，能不能成功呢？
对啊，
谁来帮他呢？
是啊，
有没有人帮他？
应该有人吧，不然凭他一己之力一定没办法的。那这故事就没办法继续了。
哦，你每次都用这样分析。那你觉得有什么人可能帮他？
应该是雅典娜嘛，既然是雅典娜把那个美杜莎的变成蛇发女妖，
雅典娜会帮他。他是谁的儿子？
谁是谁的儿子？
这个婆修斯是谁的儿子？
宙斯啊，
宙斯的儿子。
嗯，
爸爸不用出头吗？对不对？
爸爸也可以了。
对，伯修斯不但借到，你讲的对，雅典娜，
哦，是
雅典娜的盾牌，你知道雅典娜盾牌是最有力的。然后呢，还借到赫莫斯的凉鞋。赫莫斯的鞋子上面有什么？
会飞是不是？
对，翅膀，有翅膀的会飞的鞋子，还借到了一把金镰刀。
这金镰刀是谁的？
这个镰刀是干嘛用的？等一下再告诉你。
好，
还有一个魔法皮带。
嗯。
然后呢，再来还跟冥王，哦，黑帝斯借到他的黑暗头盔。哇，哦，这武器很多，来，这可以做游戏的。你看，盾牌哈，雅典娜盾牌，赫莫斯的凉鞋，金镰刀，魔法皮带，还有这个黑帝斯的黑暗头盔。哦，那雅典娜就警告帕修斯说，任何凡人只要看到蛇发女妖，就会变成石头。
对。
所以你要注意，你到时候拿着这个盾牌的时候，你要用盾牌的反射去看它，
嗯，
就不要直接对着它这样子，
是，就当到镜子，
对对，当镜子这样照它，所以你可以背对着它，当镜子照它，你就知道它在哪里，才可以才有办法。那另外你移动的速度要很快，
对，
因为你看它头发都是蛇，任何一只过来咬你，哦，你想象的画面，一个女生的头都是蛇，我觉得这电影应该会蛮好看的。 每只蛇都可能会过来咬你这样，所以穿这个赫莫斯的凉鞋，不是有翅膀吗？
对，
就可以飞来飞去。
嗯，
飞来飞去你就不
移动的快，
对，移动很快。那至于这把金镰刀哈，这鼎鼎大名，这个金镰刀是克洛霸。
嗯，
克洛霸不是把乌拉宫的生殖器砍掉，丢在这个爱琴海，
所以才有维纳斯。
对对对对对，才生出维纳斯，你都还记得。所以这把刀子不简单，哎，这是用来砍乌拉宫的宝刀。
哇，这金镰刀在谁的手上啊？居然可以借给他？
应该在放在宙斯那边。那这因为别的刀子没有办法伤害舍法尼亚
啊，
不是随便刀子可以砍下，对，所以要用这把金镰刀。
嗯，
这把金镰刀，如果连乌拉宫的那个都砍得下来的话，一定可以砍下任何东西。然后砍下来之后，你还要有地方放啊。
是那个头颅是吧？
对，要放在魔法皮带里面
啊，
要不然这头颅可能会乱跑。
那魔法皮带是谁的？
魔法皮带也是从赫莫斯那边拿借来的，这样哈，因为赫莫斯是传令兵嘛，可能很多东西要藏在魔法皮带里。最后呢，最重要的是说，你还要逃走啊。
啊、
逃走的时候呢，诶，冥王黑帝斯的那个黑暗头盔你戴在身上，你就会隐形。
哦，
蓝矿美流利，
这有点像哈利波特、穿那个斗篷就会隐形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看我们这设备很齐全，用盾牌反射，不要直接被这个美杜莎看到、有翅膀凉鞋让你行动很迅速，金镰刀可以砍下这个美杜莎的头，
快速的砍下，
对，然后可以用装在魔法皮带里面，而且在你逃走的时候戴上黑帝斯的头盔，人家就看不见你。
对，
看这设备很齐全、
嗯、没错，
你觉得这是不是很适合做游戏
啊？游戏啊，
对啊，因为一大堆宝物什么的。好，珀修斯呢，在众神的帮助下，终于成功的取得梅杜莎的头颅、然后呢飞上天空逃走。那在天空中还遭遇到狂风，风很大，那所以经过利比亚沙漠的时候，皮囊、里面不是放着梅杜莎的头吗、那头刚砍掉不是还血淋淋的吗？所以这个时候皮囊有不小心歪了一下，然后梅杜莎头颅上就有一些血滴到地上、每一滴血都化成了一种毒蛇、所以世界上的毒蛇原来看来是这样来的、
是吗？
是梅杜莎的血，
尤其是利比亚沙漠的血、
好，那回来就回来啊，这有人就喜欢多管闲事，因为他在回程上，所以希腊神话很好玩，就是很多地名都是现在都还在的。
对呀、对呀、
所以你就会觉得越觉得说好像真的发生过。
对，刚刚讲过的埃及或是利比亚，
对呀、对呀、对呀、然后现在呢，经过伊索比亚的海岸，
伊索比亚、
看到一个漂亮女生叫做安朵美达、这个女生也是一个公主。这个女生呢，被绑在海边的礁石上，用锁链锁在那个礁石上。
她是公主
公主，对，公主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？因为公主、长得很美、公主长得很美就算了，她也没有吹牛自己很美，可她妈呢、妈妈就喜欢炫耀自己的小孩嘛，我儿子很会读书啊，我女儿长得很漂亮啊、然后她妈妈就有天就吹牛嘛，大家这边神仙女们在开杠，就说你们海上这些仙女、没有一个比我女儿漂亮
是啊，
这下子海神波塞冬的老婆，听到就得会走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海上仙女没有一个比你漂亮，我也是海上仙女嘞、而且我们海上仙女50个姐妹嘞、
是啊，
对啊，我50个你讲拢无你遐水，太可恶嘞！这女生的嫉妒心没办法、好，那怎么办呢？说老公，你负责处理。老公说，这种事叫我去哦，太丢脸了。不管你叫处理，一定要教训他。好，那他们有一只海兽叫克托
啊、
你就讲像是一只鳄鱼，加上变色龙，加上这个海鬣蜥，再加上那个科摩多龙，
这种四不像，九不像了。
好，然后肆虐，就到伊索比亚去到处吃人这样子
啊。
哇，那国王当然很烦恼啊，又打不死这只海兽啊，这毕竟这是神养的海兽啊，那只好又去问神啊，宝贝、这神都来这一招献祭。刚刚之前不是讲那海克力士到那个国家去，那个国家就每年要献祭一个外乡人嘛，
对，
才会让他们丰收嘛。结果呢，现在神说你就把安朵美达献给海兽克托，就可以消除波塞冬的怒气。
把最美的女人献祭出去了，
对对对对对，
就没有人比他们美了。
对对对，而且献给那只海兽，如果是献给他做老婆就算了，献给海兽基本是应该是要给他吃掉，
吃掉吧。
对，那当然要问安达美佐愿不愿意啊？
对，
那这安达美佐呢，心地很善良，跟你一样，但他就很了不起啊，他就说好，那如果牺牲我可以解救人民，那我就愿意。然后呢，就把他用锁链锁在礁石上。
谁把他用锁链啊？
他爸
哦，
哎呀，他爸啊，他爸说啊，那女儿那只好牺牲你了。虽然我舍不得你啊，但是为了我国家的人民啊，我们以后会给你立碑做纪念的。这样哈，为什么要把他锁起来？怕他跑掉啊，因为他会害怕。那
可他都自愿了，应该
自愿归自愿，到时候海兽一出来，他拔腿就跑，所以把他绑起来就对了哈。哎，结果海兽真的出来了，哇，这个好吃，张大嘴巴正要吃他的时候，帕修斯来了
啊！是
帕修斯武功是没有哈克力斯那么强了，
对。
但是帕修斯有一个天下无敌的武器，
我知道，就是那个梅杜莎的头啊。
没错，就把梅杜莎的头放到克托面前，跟他两个
对视，
四目相对，对视。好，哇，那海兽变成一颗石头，
对对对，
一颗很大的石头。所以到现在，希腊这个伊索比亚的海边还有一颗石头。长得很像一只怪兽，大家都叫它克托，这样子，想必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
对对对，
要不然就是伊索比亚观光局吹牛的。反正不管怎样，这个哎解救了，这对国王王后来讲当然高兴啊，你也不用死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海兽又解决了啊，就说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帕修斯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对，有为青年，愿不愿意娶我们家女儿做太太呢？
安多美达，
哎，对对对对，那帕修斯。娶太太哦，太太，我是也没有特别想要娶还是不娶的啊。哦，我不是随便让你娶的，
是
因为我们也没有儿子了。既然你娶了我女儿，你就是我们伊索比亚的国王
哦，顺便当国王。
哎呦，
可以啊，
哦，这个划得来哦。所以，可是呢，哎，没那么简单呢。还有情敌呢。这个时候，安多美达的叔叔菲纽斯，带着一群军队来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菲纽斯过去有跟安多美达求过婚，
现在是他叔叔哎。
我跟你讲，这个希腊神话里没有伦理的。
可是这不是神这是人不是吗？
对啊，反正那个时候，那其实我们看，你听那时间的女儿讲，不是也很多近亲通婚什么？反正不管怎样，他有跟他求过婚啊。好，你有跟他求过婚，他纵使他当时没答应，那他现在，那他当时有难被绑在海边的时候，你应该出来救他，
对，
对不对？如果出来救他，搞不好他就感谢你，对不对？以身相许啊，那时候你躲起来不管，哦，那等到帕修斯娶到他的时候，诶，你再来对付他，然后你再来说要娶他，要得到他，然后跟帕修斯打起来。那帕修斯是虽然他是个英雄，可是寡不敌众啊，因为菲纽斯是带一大堆人来的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
他就是再把那个梅杜莎请出来好了。
所以这个梅杜莎还真的蛮好用的。
对啊，对。
但是他自己也有他的朋友啊。
谁？帕修斯吗？
这个对啊，帕修斯不是不止一个人啊，他也有他几个随从啊，一起的人啊，就跟对方打仗嘛。他说等一下，大家就先跟他，等一下要注意哦，我讲一二三，大家全部向后转。
不要看那个，
对对对对对，
不要看那个梅杜莎，
不要看梅杜莎的，然后就开始两军对峙，哇，准备要打起来的时候，他讲一二三，大家全部转向后转，然后就把梅杜莎头从那个袋子魔法袋里面拿出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纽菲斯跟他的军队全部变成石头，
菲纽斯吧，
哦，菲纽斯一整排，哦，这个老色狼还有他的军队在。一整排全部变成了一个一个的石头，
石头，
对，那后来就那里就被叫做复活节岛，
不要乱盖
了，哦，不是不是，也叫做兵马俑，反正就想象一排石头就对了，好，那这下这样算任务完成了嘛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
好，这个带回来头颅，那要呈现给谁呢？
波里德克吗？就是去要想要他妈妈的啊，想要娶他妈妈的那个啊，激怒他去拿贵重礼物。
对啊，对啊，但是国王是那个达纳厄的爸爸，这个他们母子被丢弃，然后波里德克那时候是硬要娶他
妈妈
妈妈嘛，而且设计陷害他，
对啊，
让他去拿头颅嘛，所以他拿回来之后，他就把这个头颅去献给。他妈妈的爸爸，也就是那个国王，
就他爷爷吗？
对，他爷爷，就原来不要他的那个，他爷爷，爷爷，这个是我 我帮你取回来的，我把最贵重的礼物送给你，然后顺便把波里德克还有他身边的一些走狗，怎么样？
变石头？
对，没错。
哦，所以他当初也是骗那个波里德克说，哎，我会找一个贵重的礼物给你。
对对对，就他去找到这个礼物之后，他并不是说真的为了要向波里德克证明说我可以拿到这个宝物，而是我拿到这个宝物回来对付你，要不然你又硬要强娶我妈妈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人很不错，好，头颅呢献给国王，好，那这是很厉害的东西，国王以后就不用怕任何敌人了。
对，而且这国王就是他爷爷，
对，就他爷爷。
当初宙斯有说他的孙子一定会杀他的那个国王，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看来是没有嘛。他国王当然也很高兴啊，要不然他这个他也可以用这个把国王变成石头，
对，
对啊，所以要献给他，然后把波里德克这些坏蛋这个把他变石头。然后他不是借了一堆，你还记得他借了哪些宝物吗？
就刚讲的镰刀啊，鞋子啊，魔法袋，
魔法袋，还有
对，还有什么
盾牌啊，
盾牌，对
啊，还有呢，黑暗头盔，一共有五项哈、好，然后呢，他把宝物就这通通还给这些神，托莫斯啊，雅典娜啊，这个冥王啊，都通通还给他。那雅典娜拿到梅杜莎的头之后，把他梅杜莎的头镶在他雅典娜的盾牌中央。
哦，当初也就是他把它变成
对啊
蛇法的，
所以这时候就不得了了。这个时候任何人不敢跟雅典娜这个智慧女神作对，
对，
因为你跟我作对，我只要给你看一下我的盾牌，你就会变成石头了。帕修斯呢说他有名是他砍了梅杜莎的头这件事情，这么困难的事情他完成了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？刚刚不讲到赫克利斯吗？
对，
赫克利斯是他的曾孙。
哦，是的。
好，反正所以这个美杜莎哈，大概应该是希腊神话里面那种形象最强烈的。
对，
因为他是有吓人的那个蛇法，问题是他的脸又很漂亮。
所以他那个雅典娜把他的头发变成那个蛇发，但是他去脸蛋还是维持那么美，
对，他还是很美啊。他并没有把他脸变丑，他本来就因为很美才很多人追他，对，所以你看长得这么美，你看到一个女生哇好漂亮，想要去靠近他的时候又发现他的头发都是蛇，所以蛇发女妖，而且一般人看了他你就会变石头，
是，
对，可是呢这个美杜莎一直流传下，他后来变成一个守护神，就是被用来保护人类，或者说听到有什么怪兽会来的时候，你就把梅杜莎的那个头的像拿出来挂在门上，有点像我们挂钟馗的一样。
哦，是啊，
可以辟邪，所以在西方里后来它就变成一个辟邪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些建筑物，有没有，有些建筑上面也有刻，你想说干嘛刻一个梅杜莎的像，就是为了要保护这座建筑物，所以它达到这个辟邪的这个功能，这样子。那而且呢它还有时尚的功能。
哦，是。好像有一个牌子嘛。
什么牌子你知道吗？
Versace。
对， Versace 哈、吉安妮 Versace 他的作品就用蛇发女妖美杜莎来作为他们这个牌子的精神象征。所以大家他们的衣服里好像也常常有这个意象嘛。对，所以看到这个。所以其实我记得我们在土耳其的那个棉堡的旧城里面，不是还有看到哪一个 Hermes 的标志吗？对不对？
Fendi 吧、Fendi
的标志。就说其实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所谓的品牌，这些流行时髦的品牌，它很多它其实都是取自古希腊的或者是古罗马的这些意象，这样子流传下来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美杜莎的故事。那我们顺便就讲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可以，有些东西它可以成为名牌，有些国家有名牌，很多国家没有名牌。基本上还是要有文化的底蕴。
没错。
对，比如说你会说这是意大利的名牌。对，这是法国的名牌，因为他们都有很古老的历史，有很多的这种故事传统。好，但是你大概不会说这是马来西亚的名牌。或者说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什么。缅甸的名牌，就是你这个国家本身不让人家感觉你有那么丰富的文化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说它的东西其实是会是好的。所以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很 古老的东西，然后它也是一个资本。所以我们看希腊神话里面这些故事，其实很多的意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。
对，
当他们用这些意象来讲一个故事，或者说来推销某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会很自然的去接受它。那反而我们对自己，假设那你觉得中国可以有名牌吗？
中国
啊，中国如果要推出名牌要用谁来做？女娲吗？还是用妈祖？还是用关公？
不晓得哎，这个我觉得很难把这个神像跟现在你说的时尚搭在一起。嗯、
所以我们的神比较，我们的神可能循规渐进的，没有就没有那种没有像这些西方的神那么充满了爱恨情仇啊，跟人一样会嫉妒啊，会叛逆啊，会伤心啊，会愤怒啊。所以给我们感觉说，我们讲整个希腊神话讲起来，就大家不觉得是在听神的八卦，好像在听的就是一般人也可能发生的这种八卦、
嗯、
然后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命运所注定了，终究会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，然后当然很不可思议很离谱，但是也很有趣。所以你觉得希腊神话好听吗？
嗯，蛮好听的，不过唯一就是不准，就是宙斯有说那孙子会杀死他的，那就这个是不准的咯。
哦，
对
对哈，这个要追查一下，我再追查一下，搞不好最后还是杀了他。好，那我们希腊神话系列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哈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哈，我们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系列哈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推出圣经哈，旧约新约的故事，其实也很好听哈，这个我可以跟各位保证，好，请大家旧与新知继续爱顾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，无论是加油打气、发表感想、提出问题，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，我们都很欢迎哦。
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。
谢谢，拜拜。
拜拜。